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早就燃，大中夜你儿。造个用战场而亡魂的夜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在娃娃的启蒙教育上，如今的父母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一心盼望娃娃将来能够有出息。这种娃子成龙、娃女成凤的心情是所有做父母都共有的。但是由于和子女之间沟通的好坏，父母在教育子女时间上配合的默契还是不默契，对子女的成长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有些父母看到如今社会上不少的人家让娃娃学钢琴、学画画，于是不顾自己的娃娃更有兴趣或有这方面的天分，也就直接喊娃娃去学画、学钢琴去了，并且规定每天要练几个小时的琴，画几幅画。一开始孩子由于新鲜好玩，可以按照父母的意思去做，但后来每天要做的这些功课就感到厌烦了，不乐意，甚至是对抗的情绪就会出现。一些父母为此就责骂、体罚娃娃，结果搞得孩子练习的兴趣都更差了，父母也搞得心灰意冷。甚至在培养娃娃一些技能之前，父母先得想一下，是想让这个娃娃在哪方面成为大师、名家呢？还是只想有一种爱好，将来生活中多一份情趣而已呢？假如娃娃真的有这种天分，当然应该细心的培养，但是要理解，娃娃都是喜欢玩、喜欢动呢。练琴作画是要重质重量，而不是只求时间上的高速。要常常跟娃娃聊天，让他们把心中的想法告诉父母，而不是父母每天下达一道命令让娃娃去执行，连解释的机会都不够。家是一个轻松随意的地方，可不是军营啊。父母是可亲可爱的人，而不是铁板一块的渣瓜。在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启蒙教育更是应该灵活的。因此因地与教育与娱乐之中，当娃娃长到三四岁的时候，父母就发现小娃的脑袋瓜里面很多的主意哦，所以父母就要注意娃娃开始启蒙教育了。这一段时间的教育主要在察视行为习惯方面，比如说许多家长抱怨娃娃玩过的玩具从来不收拾，扔得满屋都是，小娃吃饭简直是一场闹剧战，追赶，一顿饭要吃两个小时。像这一类的问题，通常都是父母太迁就娃娃，以至于养成了娃娃的坏习惯。当孩子玩过的玩具后，父母一开始可以跟娃娃说：“来，我们一起来烧，比赛哪个烧得快个。”并且在烧时的时候告诉宝宝：“送玩具回自己的家家睡觉觉了。”他们跑出来玩了一天，累了，要回家休息了。这样激发娃娃爱惜玩具，把娃娃具当成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来对待。一次、两次、三次，只要父母耐心引导，孩子就会逐渐懂得自己收拾玩具了。吃饭也是如此，要告诉宝宝吃饭好才能长得壮壮呢，有力气， 还要哪样都要吃才不缺乏营养。比如喝骨头汤，宝宝就会长高，骨头很结实。丹丹鼓励的话，如果娃娃不好好的吃饭，你就要告诉他，再有十分钟我就要开始少吃掉了，如果不吃一小下饿了就没得零食可以吃了。父母说话要做到狠狠心试一次，娃娃不好好的吃饭的毛病很快就会纠正过来了。比如说中国家庭很重视娃娃在识字吟诵方面的启蒙，孩子才摇摇学语就开始叫宝宝背诵唐诗了。记得有一位童工跟我分享他是咋个培养娃娃这方面的兴趣经验的时候，他告诉我，娃娃是充满好奇心的，他想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我就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结合实际情况去给他解释，比如在教娃娃咏鹅那段诗词时，可以把电视上发动物世界的节目出现有关天文的镜头讲给他听听，为什么是白毛浮流水，红掌拨清波浪。孩子有了视觉上的了解，就不再是不动脑筋死记硬背这首诗了。另外娃娃都爱听故事，每天临睡之前做妈妈呢大概都要给娃娃讲个故事，才能让娃娃心满意足呢进入梦乡。这时候妈妈们就可以鼓励娃娃说，妈妈讲这个故事是从书上看来呢，宝宝要是认了字就能自己读这些故事书，会读到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呢。这样启蒙娃娃认字的兴趣，相比冷面孔枯燥乏味的拿起字块来催促娃娃你认了你认了要好得多。总之对待孩子做父母呢要有耐心，不能是娃娃稍有不对就责骂早一段，要从正面鼓励，即使娃娃做得不好也让他有机会改进，既要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又不要放任自流，这种平衡关系也是一种艺术，做父母呢是需要慢慢体会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将在下一次继续与你讨论父母与娃娃这个主题。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感读认识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杜鹃，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感读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事实上神差用环境与苦难来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的生命感谢耶稣。人生本就是一连串的困难，你该经历了一抓，另一抓又接踵而来。有时生命的成长需要困难来成就，那如虎般的熬炼领导我们的时候，不要惧怕，也不要以为发生了那样天大的事情，因为一切都在他手里掌权。生活中每一个困难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其目的是善解着困难使你更多的认识他，亲近他，你将会经历他丰盛的供应。生活在草原上，如果一个人生病要去看医生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把病人运到镇上去看病。通常情况下 没得医生愿意到草原这样的地方个人看病，所以呢，草原周围是很难找到医生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是关于在一个村庄有一个人病了的故事，而且呢，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这个人的生死系在耶稣基督身上，请大家留心收听。有三个姐弟住在伯大尼，伯大尼是一个小村庄，他们都是耶稣基督所认识的人。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多次的探访他们家，他也深爱这三个姐弟。弟弟拉撒路病了，他那两个姐姐马大及玛利亚忙于照顾他，但是他的病情还是没得好转的迹象，反而是恶化了。两个姐妹啊，非常的担心。玛利亚说：“姐姐啊，弟弟的情况是一天不如一天啊，他好像是不行了，咋个整？”马大跟玛利亚说：“哎，我听到主在约旦河附近，我们还是打发人去。”赶快能告诉主耶稣基督吧，主来了，一定能医好弟弟呢。玛利亚继续说：“是呢，姐姐，你可请人邀请主来吧。如果主来了，我也相信他必定能医治好弟弟呢。”于是，马大就可请一个朋友去找耶稣，并嘱咐他说：“你见到夫子时就说，马大及玛利亚派我来告诉你，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请你告诉他拉撒路病了，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差。”这位朋友回答：“好呢，我现在就去。”马大刚回到家里，就听见妹妹玛利亚呼喊的声音，只见玛利亚大叫：“拉撒路，拉撒路，你咋个了？”拉撒路用微弱的声音说：“姐姐啊，我不行了，我怕是等不到夫子来了。”只好就咽下最后的一口气死了。“
拉撒路，拉撒路！”
两姊妹不住的呼喊，但是没得办法把弟弟叫回来。过了两天，那个穿口讯的人回来了，到了马大的家，才发现拉撒路已经死了。他惊讶的说道：“
哎呀，拉撒路死了！我这才走了两天。”
马大问：“你见到夫子了吗？”这个人回答说：“
我见到主吗？哎，已经把你们的口讯告诉他了，而且他说那样，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哎呀，真是搞不懂，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那句话是哪样意思。”“妈的，玛利亚，你们不要太伤心，要节哀顺变啊。”
马大再问：“主没有跟你一起来吗？”
他说：“哎，没有，夫子没有跟我们立即前来，他好像要在那里多留一两天，我也不大清楚，你们还是赶快能办理拉撒路的伤好事吧。”
听到这里，马大便喃喃自语：“
哎，他为哪样没立刻前来啊？”
办过伤好事，他们就把拉撒路埋葬了。马大跟玛利亚两姐妹仍然为死去的弟弟哀伤，玛利亚更时不时的哭泣。忽然，他们听到屋外有嘈杂的声音，有人呼叫说：“夫子来了，夫子来了！”听见后，
马大就急忙地跑到船外去迎接耶稣。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呢，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呢。但是他心里想，我的弟弟已经死了四天，是死透了，咋个可能会复活呢？他就回到家里去，见玛利亚还是在哭，一些朋友也陪着他哭。马大说，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说，姐姐啊，难呀死啊。马大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说，真的干，我现在就去。玛利亚急忙跑到船口去见耶稣，他边走边哭，马大也跟着他。当玛利亚到了耶稣跟前，他就伏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他并且还哀伤地哭起来。只见主耶稣双眼也是满了泪水，回答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跟着玛利亚的一个犹太人说，请主看。这时主耶稣也忍不住那痛哭起来。带路的人说，主啊，那个被石头打的那洞就是了，拉撒路就是站在这里呢。来到坟墓前，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马大大声说道，等等，主啊，他现在必是吵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耶稣对周围的人继续说道，你们把石头挪开。几个人就合力把石头挪开了。之后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接得起，耶稣又对坟墓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妹妹，奇妙的事发生了，只见手脚都被布裹着呢，脸上都被布包的那拉撒路就活着走出来了。看到那人都十分的惊讶，有人说道，这耶稣真的叫他复活了。另一个说，这个是哪样事啊，我从来没看见过这种事啊。耶稣说，解开那些布，叫他回家。各位听众朋友，或者你会说，这是真的吗？一个人已经死了四天的人还能复活过来吗？这个故事是真实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大能者，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在他凡事都能。最奇妙的是，主耶稣基督收到拉撒路病人的消息之后，他并没有立即前往伯大尼，反而是在约旦河多待了两天。 就算主耶稣收到拉撒路病人的消息，立刻前往，拉撒路还是会死呢。只是主会早两天的到达，相当于在拉撒路死了两天就到达，而不是四天后才到达。故此呢，无论是主提前到达，还是多待两天，拉撒路还是要死呢。然而他不无死，也不无失。我们不要以为主耶稣见死不救个，主没有见死不救，而是他有他的时间。我们要做的是相信，并且忍耐等候。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基督是蛮有情感的，当他见到玛利亚的痛苦，他的心也十分的悲痛，并且还哭了起来。我们的神是有情感的神，他不是像那些木偶石像，没得那样情感，也没得那样直觉。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心肠，他会为世上的悲剧而伤心，也会抚慰伤心的人，正如他抚慰马大和玛利亚那样。只有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我们会经历神荣耀及能力。收到消息后，主说：“这病不至于死。”主已经给了应许，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刚好的相反，拉撒路死了，而且死了四天。我们不要批评马大没得信心，换作是你，你能坚定相信拉撒路会复活吗？这的确不容易，也不是说一句话而已，乃是要因着相信而表现出欢喜，没得任何忧愁，对主耶稣基督没有一丝的怀疑。诚实地说，没得几个人能够做到啊。如果我们做到了，就能得到主的赞赏。亲爱的听众朋友，盼望我们在困难当中仍然能够抓紧主的应许，持续信靠他。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邀请你可以向他这样祷告说：主耶稣，你太神奇了，竟然可以使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复活，求你怜悯我，让我更多认识你。如果你有基督徒朋友，也可以请教他救恩之道，也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写信给我们。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加，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有人说我是拜偶像的，我以前曾经亲身经历过很多相当神的事情，但是基督教信仰好像是只讲道理，可是这种呢？其实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只讲道理，但也有很多相当重大的相当灵的事情发生过。比如说圣经的讲道，世界末日快要来的时候，有关国际时局的事情，包括以色列复国、欧洲共同体联盟的诞生，以及各种灾难的出现。而历史呢，就正好印证了圣经上的预言。还有就是无数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国家地区都曾经经历过自以为全能的上帝，上帝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艰难，还有魔鬼的攻击。我们反过来看，偶像对信的人所谓的灵验，只不过是偶像背后邪灵的欺骗。 因为不管在哪点，只要有人烧香，那么那点就有点邪灵的工作。但是呢，邪灵不能在大事上，比如说预言世界的局势等等些大事上显出的能力，因为这不是神，只能在那些拜登的人身上做一些迷惑人的工作，发出凶多吉少的预言，让那些拜登的人就更加的被苦待奴役而脱不开的魔掌。难怪有很多拜偶像的人越拜越不平安，以至于到最后悔改归向上帝以后，才真正的享受到上帝的大爱、平安和喜乐。还有些人说，我可算命也能够晓得过去，也能够晓得将来，那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占卜问卦的人是借着邪灵巫鬼说话，但所能预知的未来不过是仅限于那些拜偶像受魔鬼控制的人，比如说讲到他们会遇到什么不吉祥的事情，因为魔鬼总是给人带来不安，但是他绝对不能预言世界未来的局势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即使有也都不会应验，证明这些都是人为的骗局。就好像几年以前在台湾流行的闰八月的预言，那个预言呢就讲那个月台湾要有大灾难，这个是最著名的那些算命的人发出来的预言，但还写了一本书宣称这个预言绝对不会错，以至于很多台湾人都想办法移民到外国，但是呢过那个时间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跟那些所谓呢权威呢大师相似，大大呢受到羞辱。是呢，魔鬼的只不过是欺骗迷惑和苦害人，但并没有权力主宰这个世界的未来，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主宰下。所以说只有圣经能够说出上帝如何创造，以及能够说出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些预言已经一一的应验了，就比如以色列这个细小的民族能够在亡国2500多年之后复国等等，这些都是照着圣经里的预言在应验的。所以说人是独一的真神上帝或迷信的偶像是截然不同的。上帝祝福你，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帮助。我是卢佳，我们下一期信仰不迷茫再会。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